如果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想那些奋力跟上的弟兄姊妹们一定知道，我们已经读完历代志上了。而且历代志上不是挺容易读的一本书，前面有半本差不多讲到是家谱，如果你把名字都念下来的话，我想舌头都要打断了。但是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读经的呼吁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们的确跟得上来。我今天早晨和一位老弟兄有一点谈话，他受浸没有多久，所以他说他从新约看起，已经把新约读完了，而且旧约已经读到士师记了，所以我想很快的他会赶上我们的进度。那弟兄姊妹们，读经有很多的好处，我想不是需要我们一次次来勉励的，但也有很多的压力难处。但是有些时候，我想最重要的目的，当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它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供应。上个礼拜我曾经说过，当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那些君王反叛神离开神，叫我们读的心里也很下沉。这个礼拜呢刚好相反，读历代志上，这里面讲大卫的侍奉，历代志的下，历代志上的后半本，历代志上的后半本实在是讲到大卫的侍奉，这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多的安慰，也叫我们得到力量。所以虽然有许多的压力和难处也一样发生在我们每天生活中间，但是因着神的话语叫我们得到供应，得到帮助，也能够胜过这些难处和压力。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就从利未记里面历代志里面把一些大卫的侍奉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那这一整书前面一半我们说过，它大部分是讲到家谱。因为为什么呢？历代志这本书是文士以斯拉当他们被掳归回，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圣殿以后，他在整理旧的历史所写的东西。所以列王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是历史发生的当时史官所记的，很多时候是一手的资料。那么历代志呢，就是以斯拉经过整理以后，把最重要的属灵意义把它有系统的记载下来。所以列王记和历代志很像，又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读历代志里面有个困难，因为它对年代的事情记录下来之后，我们会有混淆。这也是为什么读家谱的时候，你看它一次又一次家谱，因为它是不同时间的家谱把它整理起来收纳的。那么以斯拉收集到原始资料的时候，不敢把它分解重新摘录，所以它一段一段放在那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要小心。那既然是这样子，历代志在选材方面可以反映出以斯拉的心情跟他写历代志的目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等到我们读完历代志以后我们就明白了。你看他很少记载北国的事情，因为第一，当然以色列国的资料他不全，他们在他以北国在撒玛利亚，那么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手中只有耶路撒冷的资料，就是南国犹太国的资料，所以北国的资料很少很少，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见北国以色列整个的离开神的道路，没有什么是值得以斯拉重新回溯的。以斯拉重新回溯，在他所写的历史中间最要紧的是看见那个属灵的点，所以他的记载是有目的、有方向、有整体的作用的。那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勉励那些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人，再一次恢复圣殿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了，旧约里面所有侍奉的中心集中在圣殿上面，没有圣殿就没有侍奉，没有圣殿就没有祭司的体系，没有圣殿就没有利未人的工作，什么都是虚空的，都不能侍奉神。所以当他们回去建造圣殿以后，当然要把大卫当初对于圣殿侍奉的规模重新拿出来看。这就是文士以斯拉写历代志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些话里面我们也知道，大卫可以说是在建立侍奉上面在旧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也许我们可以说在他之前有摩西，因为摩西直接从山上，就是从西乃山上面领受了神的启示话语的祝福，把这个犹太人应当侍奉的样子、会幕的样子完全启示出来。这个会幕的侍奉是一个旷野里面的工作。 等到以色列人安定在迦南地之后，那一个侍奉的情形有了进步，并且有了改变。一个最大的进步和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留在圣殿里面侍奉，约柜不需要再搬来搬去，会幕不需要拆了卸了又装起来，又扛在肩上，又把它拆掉，又扛在肩上走了一段路以后，又把它再建立起来。事实上，神自己也说，当大卫有心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他说：“看呐，我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面，香柏木的宫里面，但是神的约柜反而居住在帐篷里面。”他心里面觉得不忍。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大卫的心也完全是以侍奉神为他唯一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到，大卫之所以被神称赞、被神使用，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的心完全与神的心相契合，因为他的心完全以侍奉神为目的，因为他的心愿意神的名字的高举，因为他的心没有自己，只有神。那么弟兄姊妹，像这样一个人，大卫做了君王，是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带领全部以色列民、全部犹大和以色列人敬拜侍奉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更加重要，当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发现他是怎么样来侍奉神的。另外一面，对于今天我们也很重要，因为这个侍奉虽然是旧约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灵是超过旧约和新约的，他不是活在旧约物质的里面，因为他已经透过那个物质的侍奉看见神所要的心意是什么。他是一个有神启示的人，在他旧约外面遗文字句的侍奉里面有非常深刻属灵的心意和灵。因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当神的启示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所看见是灵，是灵里的问题，但是当他把它变成侍奉，变成具体的记载下来那些侍奉的条例以后，那是后人的问题，后人读不出他里面的灵，只读出他的字句，因此把旧约的侍奉又带回到字句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新约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凭着这个灵来祷告的话，我们应当可以看见大卫所侍奉的、大卫的目的、大卫在灵里面所要看见的是什么，所以叫人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大卫怎么样侍奉。当然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从这些话里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大卫要侍奉神不是一天下来的心愿，长久以来就有这样的心愿。所以你看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这样做，头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头一个他要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来，头一个他要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在历代志上十三章就这样记载。那弟兄姊妹，以前我们前几次陈老弟兄，也不是前几次，前一次他讲过一件事情，叫做乌撒的手，就是说当约柜去，当大卫让他们去迎约柜的时候，乌撒伸出手来，在拿梗的迎禾场上面牛是前蹄摔一跤的时候，他要用手去扶，神就把他击杀。这里面当然有属灵意义，说到神不喜欢用人天然的手去碰他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读到这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为什么神会去击杀乌撒？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拿牛车来运约柜。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件事情大卫会不晓得，而且那些利未人也不晓得，他们就拿牛车去运约柜？有两个原因。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当我们很同情的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的时候，我找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里面，约柜曾经被掳到非利士去，那么非利士人就遭遇很重的灾祸，神的手攻击那些非利士五个城人，以致他们都生了非常奇怪的病。啊，我不讲什么病，因为很多人没有读圣经，因为我讲笑话，知道人会心微笑，知道他怎么病，他们就不得不非常害怕的赶快把约柜运回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运回呢？他们就装在牛车上面。好了，所以牛车就一路叫一路走，就回到伯士麦的田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很多读圣经读到这里又出了问题了，在伯士麦那里 我想弟兄姊妹们大概印象还深了，因为我们旧约从我们这个读经的计划是从撒母耳记开始的。等到他们牛车回到伯斯麦以后，他们就把约柜停在一个大盘子上面，在那里有好多人，他们有五万人聚集在那里，神就击杀了70个人。哎呦，他们一看不得了，约柜回来，有这么大的影响严重。约柜就是耶和华留名的所在，这个柜子称作耶和华的柜，是神把他自己名字留在这里。他也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启示神和摩西要在约柜面前相会的地方。等到约柜一回到伯斯麦以后，不得了，一下死了70个人。所以他们害怕，把约柜就推到基列野林，到个便以东家去。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要击杀伯斯麦的70个人？我们读撒母耳记读不出所以然来，答案就在历代志的家谱里面，你们晓得吧？你读到，哎，有个地方，利未人祭祀的城，有一个城叫做伯斯麦。弟兄姊妹，不像你读到这里，你们这么兴奋呢、啊？我读到这里非常兴奋，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神在伯斯麦击杀他们70个人？因为你知道伯斯麦是祭司的城，这个城跟别的城不一样，这个城里的人大小都是祭司，有好几个城是祭司城哈。另外圣经里提到一个地方，挪伯的城，挪伯城也是祭司城，记得吗？那是扫罗去杀了好几个祭司，把城里人都杀掉了，所有祭司都杀掉。那么弟兄姊妹们，伯斯麦这个地方是留给祭司住的城，在这个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侍奉神，而他们应当知道约柜的圣洁。怎么能不知道约柜的圣洁呢？从前这个约柜是用许多层层密密海狗皮、蓝色布、各种布把它包起来，才能够让利未人刚才出埃及的在旷野里面行走的。现在因为被非利士人掳去，他们就这样放在牛车上面带回来，当一来的时候就把神的荣耀遮盖起来。但是他们在那偷看，在那观看，好像看热闹看笑话一样，哎呀，约柜什么样子啊。弟兄姊妹们，对于属灵事情这样好奇，不是侍奉人应当有的，侍奉神的人应当有的态度。他们不尊重神，所以神击杀他们70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发生在伯斯麦，圣经就这样记载了，等到我们发现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知道，虽然这件错的事情留下了一个印象，当大卫再一次迎约柜的时候，他用牛车去迎。另外有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会可能犯这样错误？因为你看见在民数记里面，当圣殿刚刚建立之后，以色列的百姓来献祭物，也献礼物，这个礼物中间有一样特别的，就是有12个支派，他们每2个支派奉献1辆牛车，每一支派奉献1只牛，就是12只牛，6辆牛车。所以你知道，在利未人的习惯中间是有牛车加入侍奉的，牛车不是不可以侍奉的。但是牛车是干什么的呢？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因为那个会幕的建造有分成好几层，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器皿，刚才我们讲过，有一个是约柜，还有香坛，还有祭坛，还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灯台，还有许许多多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们，除了约柜是人用肩膀扛抬之外，有些很重的东西，一个银座，他们的会幕在旷野里面怎么生根在地上呢？靠银座，一个银座有90他连得，那这个人怎么办法？不可能办。所以神怜悯利未的子孙呢，利未子孙一共歌侠格式的米拉利的子孙是搬最重东西的，所以神怜悯他们，用牛车给他们用。是这样的缘故，利未人有牛车用。那么差以毫厘怎么样？谬以千里。虽然有牛车，约柜从来不坐牛车，约柜都坐在人的肩膀上面。那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两个原因，大卫可能犯错，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就让牛车带着约柜从基列野林要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神轻慢不得，神不喜欢，所以他要叫大卫发现他的错误。如果那一天乌撒的时候不去摸那个约柜，就倒在地上，大卫一样也会想，现在乌撒被神击杀其实是不必要的。大卫也开始想，到底他哪里犯了错误。 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大卫是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有省察的亮光。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自己常常省察有信心没有，叫我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可弃绝的还是不可弃绝的。那么弟兄姊妹，大卫就是这样，一有了错误以后他就寻求。所以你看见在第十五章里面他找到了答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大卫侍奉是以神为中心，大卫的侍奉他的心目中是以圣殿为中心，他要为神建立圣殿，他的侍奉是以约柜为中心，这里看见大卫的侍奉又是以圣经为中心。怎么知道？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十五章，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第二节，大家注意第二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集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我们看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士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去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摩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以斯拉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把它原原本本的再重新讲一次，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好，弟兄姊妹们，大卫就从这个失败、错误、痛苦中间学了很重要一件功课，必须照着神的话语来侍奉，必须照着神的命令来侍奉，必须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些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的人虽然有圣经在手里，他们也要侍奉神，但是却不是像大卫这样严严谨谨的侍奉，所以那个侍奉的果效价值赶不上大卫。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啊，我们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圣经以为遵行了，像大卫他以为迎回约柜是好的，却还犯这样的错误，那神怜悯他，他有学习，他不怕错。我们虽然侍奉不多，而且常常犯错，但是要紧的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绝对不以为哪一件事情我们做的一定对的，一定不能改的，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的谦卑了。假如从神的话语看见错了，我们一定改。大卫就是这样改了，所以他就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约柜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动态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约柜替那些以色列人寻找安息的地方，在旷野里面云柱火柱在约柜上面，约柜起行的时候他们就祷告，耶和华愿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然后他们安定说，耶和华求你住在千万人中间，他们就定下来定居。所以约柜还是为他们领路的。现在神又借着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他们说，我要选择一个地方是立为为我立名的居所，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就看见是耶路撒冷。他们就把约柜要搬到耶路撒冷，而且搬去了以后呢，约柜安定下来，不需要漂流了，不需要动来动去了，约柜就安居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从前利未人主要的工作是刚抬约柜，还有那些圣殿里一切的摆饰、一切的家具、一切的用作。现在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他们岂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了吗？约柜不用跑来跑去了，那些利未人都永远没有工作了。啊哈！大卫就是因为知道这点，所以他重新安排利未人的工作。利未人的工作分成六大项，可能可以再细分，分到九项也不一定，我们有时间一样样看，历代志里面都讲到。利未人的工作头一个，大卫就派，你看我们看第十五、第十六章第四节，大卫就派几个利未人，第四节 十六章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利未人大的工作，现在不是光是献祭烧香啊，不是光是把祭牲宰了放在祭坛上面，他们的工作改变了，性质改变了，在神的面前赞美、敬拜、称颂、歌唱，这是利未人的工作。哦，这是一个太尊贵太荣耀，并且叫我们灵里面大大喜乐，叫神的耳朵也满意，叫他的心也得满足的一件事情。有人在约柜面前，有人在圣殿里面，有人在神的面前唱诗赞美他，宝座面前不可以缺少他的赞美。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以色列是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而且到了启示录里面，你看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我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赞美神，在他的面前赞美。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你心里面，在你灵里面有没有很深的印象？我们赞美神，怎么赞美他？怎么样赞美他呢？哦，大卫就开始用几个利未人在这赞美。这里有三个最重要的名字，我们读第五节，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哪些哪些哪些啊？我们就稍微略过去。第五节说为首的是亚萨，还有几个人，我们再退回来读十五章，或者我就告诉弟兄姊妹好了。在圣殿里面赞美最重要有三个人，一个是亚萨，还有呢一个是希曼，第三个是以探。这个三个人是大卫时代在他约柜面前，在神的面前赞美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亚萨、希曼、以探。这三个人是谁呢？你知道利未有三个利未支派，利未有三个儿子，刚才我们讲过，叫做歌侠、格顺、米拉利。歌侠就是他的儿子暗兰，暗兰生了亚伦和摩西，亚伦就是大祭司。歌侠、格顺、米拉利，那么这些人呢，或者我需要附带讲一下，你知道以色列人点名是比我们清楚的。有时候有人弟兄姊妹问我说，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 last name, 没有姓什么的？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都姓的，都一个姓啊，都姓以色列。你晓得我们说以探、亚撒、希曼都姓以色列，你叫他拉斯那边有没有用嘛？那以色列怎么分法？他都是一个人的儿子，生出十二个儿子来。好，头一个他分成十二个支派，是不是？所以你说某某人是某某支派的某某人，那个支派就是他的 last name。 那么这样分还不够，你看民数记里摩西的分法，他当他点名的时候叫他们按照支派，按照什么？按照家史，按照宗族到前面来，一共三层，支派、家史、宗族。那中文圣经的翻译啊就不统一，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翻译啊，因为我们的感觉家史比宗派比宗族小，事实上英文里面家世是 family, 宗族呢是 household。 当然了家世比宗族大，可是英文一翻呢宗族比家世大，所以中文翻译弄乱。那么一个族本来是一个族长，以后因为人多了以后，一个族可以出好几个族长，但是名字不改了，就是某某族的有五个族长。所以他十二个支派里面可能每一个支派分成五个人或者五个家世，然后每个家世里面再来四个或者五个族长。那弟兄姊妹们算一算啊，我把它算过来，六十万大军出埃及啊，你把它这样分成三层以后或者四层以后，每一个族长所要管的不过五百人而已，你算算看。所以大卫，所以摩西有很好的管理的系统，他把以色列的人召集来，怎么召集呢？所罗门以后你也看，他召集以色列全会众，怎么全会众召集法？不需要召集那么多的，召集支派，召集家长，召集族长就够了。都来了，可以听他的命令，这就等于全会众了。那不然的话，全召集全圣经里讲召集全会众的时候，难道人人都把田产放下，把工作放下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吗？也坐不下。所以他们只是召集族长来，就算是把全会众招来了。那么你知道我们讲这些利未人里面就分成三个大的家，一个是歌侠，一个是格顺，一个米拉利。你看神的恩典，大卫在重新立这些利未人侍奉的时候，希曼、亚萨还有以探。亚萨是歌侠的子孙，你看看，你从他的家谱一直追上去，他说他是歌侠的子孙。希曼你追到后来，你发现他是格顺的子孙。米拉利的后裔追出一个人叫做以探。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呢真是公平，利未的三个儿子每一个支派都出来一个唱诗歌的。 诗班的领袖，以后这些人又分成24个班次，最早是三个人，然后侍奉扩大之后变成24个班次。但是这些人主要的责任在神面前唱诗、赞美、敬拜、感谢、祷告。你看他们这里很有意思的，我是喜欢唱诗的，我想学历一定也很欣赏哈。你我们读读看《历代志上》15章怎么讲的，19节，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萨、以探敲铜拔，大发响声。然后第20节，大家请大家忍耐读过这些名字哈，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亚、古瑟，底下什么调用女音。什么叫调用女音啊？高八度唱高音部的。又派21节，又派这么多这么多人领手弹琴，底下什么调用第八。什么叫调用第八？他们很早就知道八度和音，调用第八就是低音部。所以你看在圣殿里面唱诗，马上就是高音低音两部分。那天我跟一个弟兄谈话，他说你知道周弟兄，在教会里面宗教的音乐最早都没有女生唱的，都是男人唱的。你看看哈，以色列人呢个个会唱歌。我印象最深就是 Fiddler on the Roof 那个电影里面，好像每个以色列人都会唱歌。当然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是有一点不会错，以色列人中间这些拉比啊，个个唱歌的，因为唱歌是他们赞美神的要紧的部分之一。那么你知道，我这个弟兄告诉我说，这弟兄在中古世纪的那些音乐所写的和弦都是为了男生写的。我说怎么唱法？他说调用女音嘛，高八度，用假嗓唱的。所以你知道，最早的音乐发展的时候都是男人唱的。怎么样？我想薛丽可以跟我确定这件事情。那么高音怎么办法？所以有 contra alto。Contra tenor, contra bass. 所谓 contra 就是高八度的意思。那么以后有女生进来了， contra tenor 就是 soprano, 就不用了，就是女高音。Contra alto 以后简称 alto, 其实 alto 本来是中音，是男中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在旧约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用声音来侍奉，他们在神面前唱诗。凡是读圣经的人，读到这些地方的人，就开始对诗班产生兴趣。因为在神面前应当有诗班的侍奉。而且这个侍奉是领导会众起来赞美的。今天早晨我们高兴我们的姊妹在这里领诗，她是领大家赞美的，不是领唱诗，领赞美啊。这个有很大的不一样。唱诗当然唱得越好，唱得好就够了，但是领赞美除了唱诗唱得好之外，还要他的灵里面有力量起来侍奉神，还要他生命够老练能够敬拜神，还要他能够带领全会众起来把荣耀赞美感谢归给神。这是一个领袖，这是一个侍奉的领袖，利未人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个。还不止这个，还有了，他们又在神的面前用诗词来赞美。我们看第16章第7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底下18节开始是他们诗歌的内容。那么弟兄姊妹们，亚萨这一班人本来没有大卫的命令，他们没有机会侍奉神。我们知道大卫称作以色列的美歌者，他是写最多诗篇的一个君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因为大卫的命令，因为大卫愿意看见神的儿女个个都起来赞美神，个个都起来称颂神，个个都因为认识神而宣扬那个荣耀那个喜乐。那旧约新约里面也是这样，因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宣扬那个招我们入黑暗光中奇妙者的美德，因为我们认识神的缘故，应该宣扬他奇妙的美德。那么大卫也愿意看见在以色列人中间许许多多人起来赞美他，所以那个时候圣经说大卫就初次借着亚萨以诗歌来称颂神。我相信底下写的诗歌是亚萨所写的。这两篇诗，这里三篇，两篇诗篇在我们圣经的诗篇里面也找得到，一个是96篇，一个是106篇，我就不读了，你们拿去对一对，差不多每个字都一样。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一直有人称赞他，一直有人把用诗篇用颂词在神的面前赞美神为大。这里面很多很好很好的话，很多很多很好的话，比如第10节，要以他的圣名夸越，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哦，这里都是一些勉励的话。他说耶和华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第25节，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他喜乐在他圣所中。民中的万族，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他，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哦，弟兄姊妹们，这里就是那些利未人在神的面前常常用诗篇上的话，有些是他们自己做的，有些是大卫做的，在那里用这些话来赞美神。宝座面前不可以缺少赞美。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圣徒在神的面前缺少太多太多的赞美。那些能够来寻求神的人就已经不错了，他们能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安慰他，求神来解决，求神来满足他，已经不错的了。这是指的和神当中有交通的那些圣徒，还不包括还那些临时的也算在里面。我说临时就是他没有交通习惯，但是一有难处就来到主的面前，还算不错的圣徒。但弟兄姊妹们，从神这面来看，从神这面来看，他缺少。第一次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常常假设如果我能够站在神的身边听他要对神的儿女说什么话，我想神的心中最觉得孤单的是缺少赞美。神的耳中听不见他儿女的赞美，都是抱怨。好像我们说，我们用人的话来说吧，用最简单的话，每个儿女都是到父母面前要债的，要钱的，什么都不要，就是你拿钱来就好了。那我们如果做父母碰见这样的儿女，你给不给？给还是给啊，但心里不痛快。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这样的呢？缺少赞美。那么大卫就让这些利未人在他在神的面前，在约柜面前赞美敬拜，用诗章来感谢神。那么保罗怎么劝我们？新约时候保罗做什么？说我们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在神的面前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应当把极大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他，应当常常宣告说耶和华当得大赞美，因为他本为大，他的荣耀恩慈爱永远长存。当称敬耶和华，因他本为善。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常常这样赞美，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当我们起来赞美的时候，我们是得到好处的人。当我们起来赞美他的时候，就被他的慈爱所充满，就被他的良善所充满，就被他的能力所充满，就被他的圣洁所充满，让我们也从软弱里面出来。怎么样赞美？要赞美他，用我们的口舌，用我们整个人，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态度，用我们在神面前绝对，用我们的圣洁，用我们的侍奉来赞美他，他应当受我们的赞美。弟兄姊妹们，这是大卫一开始的时候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以后你看大卫的侍奉就更加上轨道。你知道大卫心里一直想为耶和华建殿，我们知道他本来说是要为他耶和华建殿，先知都说好，你这个心意在神面前蒙悦纳。但是先知拿单还没有走到院中，耶和华就对他说，你要回去告诉大卫不可以建殿。那么有些人问我说神不公平，有些人也说大卫不能建殿，因为圣经上说神对他说你杀人流血太多。那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有一点点超过旧约的眼光，就知道圣殿在神的心意中间也根本不是物质的殿。为什么？因为斯蒂凡已经说了，斯蒂凡在他寻道那边讲道里面讲到说，神根本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中，他应当住在我们心里面。所罗门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圣殿是外面的事情。有新约的眼光，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就知道神不是要外面的侍奉。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猜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神没有让大卫建殿，除了他手中杀人流血太多之外，还有好几个原因。有一个可能是神不愿意大卫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有一部分是归给所罗门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圣殿的侍奉不在于殿的本身，而在于有没有侍奉的人。教会不在于外面的建筑，而在于有没有侍奉的人，指的是我们这些人。弟兄姊妹，一个教会的建立不是买了一个会所把付款把 mortgage 付清就建立了，不是，是有没有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有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背负神的见证，有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为神讲话，有没有人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能够为着神的需要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人决定教会有没有建立，我们的功用，我们在神面前建立教会也不是建立外面的事情，而是一个一个人把他完完全全引到基督耶稣面前。像保罗所说的，他的工作和职事就是要把众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为什么要他成为成长的人，要他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圣经里面要求神对我们心意是要我们长大成人，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又可以叫完全又可以叫成熟。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永远不成熟，神的心意就不能满足，教会就不能建立。你不管是一万个人也好，两万人也好，十万人也好，十万个 baby 没有一个成人。假如有十个人，有五个人是成长的，他们会有新的生命进来，他们会供应教会新的生命，一定会有新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不能够建立圣殿，因为神所要的是看见那个侍奉的人先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神，大卫是以神为第一，大卫是以圣殿为第一，大卫是以神的话为第一，大卫是以约柜为第一。现在神叫他看见，神所要的侍奉是以人为第一，有人就有侍奉，没有人就没有侍奉。有多少生命在神面前有多少侍奉，这件事情怎么样都假不来，怎么样都勉强不来，怎么样也冒充不来。有多少生命做多少事情。所以神没有叫大卫立刻把圣殿建立起来，因为侍奉的体系还没有建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侍奉的体系也不是搭个架子而已。有很多说啊，侍奉体系开个侍奉会议，我们把弟兄姊妹安排工作就侍奉好了。不对，这个不是侍奉安排，是生命的体系慢慢建立起来。利未人当他们被大卫呼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训练才能够训练起来。所谓大卫属典利未人呢，把他们安排起来。你看这里这么重要记载家谱里面多少多少利未人，因为这些都是属过的人，而属过的人慢慢的训练才成熟，才能够担当利未的责任。所以这是我相信大卫不能够为神建殿，因为利未人还没有预备好。弟兄姊妹，我讲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等到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你看利未人一下子立刻进入侍奉，一下子立刻进入侍奉，圣殿建好了不能让他空等在那里啊。弟兄姊妹们，新耶路撒冷啊，这叫什么叫属灵的意象，这个叫属灵的意象啊。神要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不是那个城啊，是说有一天神在地上的工作准备好了，圣殿一下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能够立刻充满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站在他的面前侍奉。我这话讲的还不完全，但是我希望大家能看见这个意象。我再讲一点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的话，你知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建造圣殿那个耶路撒冷当地，没有听见斧子的声音，没有听见铁器的声音，没有听见任何一点人工的糟蹋声音。为什么？因为在山上面砍石头的时候都已经按照尺寸摆好了，所以一运到耶路撒冷就摆上去完全合适。那么弟兄姊妹们，只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还有许多摩擦的时候，圣殿还没建好，石头还没预备好。你知道有多少石头啊？所罗门把7万个人放在山上面，8万个人刚抬石头，7万人，或者我记错了哈，反正一个是7万，一个是8万，砍石头运石头，还有3600个督工。建造圣殿是要石头把它一块一块都切好。那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们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在这个灵宫里面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教会。当我们因着十字架的工作雕效，生命成熟，我们会侍奉神的时候，这个叫教会。在这个事情以前，在我们生命被改变，在我们生命成熟以前，没有教会，没有教会的见证，人再多都没有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注意，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属灵生命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还要和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属灵的眼光有没有，你知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利未人因着大卫的启示就放在祭坛里面，放在圣殿里面侍奉。所以大卫虽然没有看见圣殿，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会不会觉得奇怪哈？诗篇里面这么多，大卫说我住堂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说一生一生住在 殿里面啊。诗篇80篇可拉后裔他们也在旷野里面说啊，神的殿这个麻雀和燕子为自己找的暴徒之窝，藏在耶和华殿中，那人是有福的。殿在哪里啊？ 弟兄姊妹，你们读诗篇有没有想到过，这些写诗篇的人殿在哪里都没有看见呢？他们只看见会幕，但是他们在灵里面看见圣殿的属灵意义，看见圣殿的真实的价值。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都是需要我们灵里面明白的。弟兄姊妹们呢，这是教会建立最难的一件事情。我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见这个信息心里面受到震动，听见这个信息里面他们接受，而好好的在神面前谦卑说，神啊，求你开启我的悟性，叫我知道你要什么。如果不是这样子，圣殿不会被建立，神的教会不会被建立。今天又出来一个教会，那里又出来一个教会，某某地方又开始一个新教会，这个地方又分出去新的工作，这个都不一定是教会的工作。什么是真正的圣殿？是属灵的。大卫在没有建立物质的殿之前，需要把人建立起来，因为这个是属灵的。你不要说哦，你这样讲太把人看重，一点不错，因为神最看重人。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接受我们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要叫我们像耶稣，要叫我们懂得侍奉，要叫我们能够是站立在他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说一句难过的话，我都不晓得我今天站在神的面前会不会因为神的圣洁我就死亡，我不晓得会不会够得上。我想每一个侍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大的战惊恐惧，是因为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勉强势力。就好像在圣殿建立起来以后，那些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啊，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他们都趴倒在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能不能侍奉神呢？那些认识神的人好多时候讲，约瑟也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是不是小看他们呢？一点不是啊。那些人听见耶稣要讲的话没有觉得 offended。 那今天我们讲的话，弟兄姊妹说你看不起人，我连自己都看不起啊，我们怎么能配侍奉神呢？神的圣洁，哦，以赛亚伏在他的殿中，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就在他面前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弟兄姊妹们，有这样光的人是会侍奉神的人，有这样光的人是值得侍奉神的，配侍奉神的人。神也只能用这样的人来侍奉。大卫就是这样，大卫犯罪，哦，他数点神的百姓，结果犯了大罪。当神叫他拣选山羊宰过的时候，他知道不得了，哦，因着神的恩典，在亚拿拉河场上面，面命的天使因着神的恩典停了手，大卫赶快献上祭物。弟兄姊妹们，就在那里成为神对大卫显现的地方。他以后就不去祭奠的祭坛上面敬拜，他就在耶路撒冷，就在爱尔兰的河场上面，就是他所犯罪在那里起来的地方，重新侍奉神，那里以后成为圣殿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啊，神必须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叫我们知道，教会是建立在死而复活的经历上面，在我们一切失败一切错误中间，神建立人啊。所以诗篇51篇，大卫犯大罪以后，他说求你善待锡安啊。为什么？在他犯罪之后，锡安被建造。他说今天早上我们英文聚会唱诗篇51篇，讲到的求你赐我正直的灵，求你赐我圣洁的灵，我不要从你收回我收回你的圣灵。他说神啊，求你照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因为大卫在光照里面，在犯罪失败痛苦里面，他有悔改，这是他蒙了神的恩典和光照，而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属灵的事情。大卫为神建立，你看立位人的工作。当然我们祭司还有一样的工作，在神的面前侍奉站立，献祭，献上祭物，按照节期，按照月数，按照一些安息日来献上祭物。祭司分成24个班，这里面也有讲究。我读历代志，读到这些家谱的地方，我花了多少的时间，给我找出一点点东西，所以我喜乐的不得了。为什么是24班？这不讲了，太长了。你看，祭司也是24班，利未人也是24班，因为每一帮祭司有一帮利未人帮助他，每一班祭司有一班利未人帮助他。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这是到教会里面团体的侍奉。有些人是祭司，有些人是立位人，工作不一样，但是他们是这样密切的配合，这样密切的在一起做。 你记得吧，从前可拉党背叛亚伦，结果神叫他们灭亡。哦，感谢神还留下一些可拉党，以后你看可拉的后裔在圣殿里面也侍奉，可这次他们不去抢祭司的职分了，他们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做了守门的人。守门的人是两帮，一帮是俄别以东的后裔。俄别以东是谁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约柜就停在俄别以东家里，神就祝福俄别以东。那一个俄别以东因为神大大的祝福，他也蒙神呼召拣选，做了在圣殿里面看门的人。另外一帮是谁呢？就是可拉的后裔，那些人从失败里面从审判里面出来的，他们也做了看守圣殿的人。从祝福里面可以有人蒙恩，从咒诅里面也可以有人蒙恩。这两帮人构成了侍奉在神面前为神看守圣殿的人。然后呢，还有掌管那些府库的人。你知道圣殿里很多东西的 check in check out， 把它拿出来侍奉的时候，哪些人献祭，拿银盘多少出来，拿多少分量出来，拿多少素祭的面出来，都有一定数目的，有人要管理。那这样子，我不是说这等于教会的treasurer 哈，不一定教会 treasurer， 处理属灵的事情都是管理府库的人的。神的家中为什么丰富？因为神的儿女属灵的产业多啊。有人跟我说，这个看门的是不是我们聚会是做 usher 的看门的？可以这样讲也可以，但更重要的是看守神的圣洁，不容任何非出于神的东西进到圣殿里面，不容它玷污毁坏圣殿。也许你看门不是在这里看的，在你家里看的，也许你不是在这里看的，在你工作的地方看的，也许不是在外面看得见，是在你心里看守的。也许你为了弟兄姊妹守望看守，不让他们被其他错误的思想引诱，不让他们被一切犯罪或者不洁净污秽的事情玷污他们的心，以致他们不能在神面前生活，这是看守，这是属灵的看守。有些弟兄姊妹们失去了，失落了，祭司把绵羊找回来的那个应当是奉献给归给神的，为什么今天不见了？祭司的工作，立位人的工作就是这些。然后这些人是看守府库的，还有呢？你看这里讲是看守府库的，为什么我们说看守府库是属灵东西？立位记里面26章特别记载，大卫把很多东西分别为圣归给神，是他从征战里面掳掠得来的，他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不仅大卫这样，撒母耳也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扫罗也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将军，也有归给神的东西。希路亚的儿子约尔是大卫的将军，也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还有许许多多各支派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军长王的众王还有众族长都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的丰富啊。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一点点的恩典，把它放在神的家中的时候，在府库中间，主耶稣说文士就从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供应神的儿女。为什么神家里没有东西？因为府库不充裕。弟兄姊妹，这个府库啊，还不如说教会的图书馆，不一定是指财务啊，教会的图书馆属灵的产业，几千年来多少人读圣经里面得的帮助亮光，他们的经历在留在图书馆里面，多少以往教会历史里面那些丰富留在图书馆里面，今天成为神儿女的产业，我们却一样都不知道，一样都不去支取。不仅从前时代有，现在时代还有，一直有分别为圣，一直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我们却完全闭塞，我们不觉得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天天来礼拜天来聚个会，听一篇道，听得好还不要紧，听得不好还要抱怨还要批评。我不说光是我教会啊，个人教会都一样，各个教会都一样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完全忽略了神家中的丰富。大卫要恢复这一个，还有这个利未人做什么事情？利未人是管理的责任。从前我常常讲，犹大是管理以色列的百姓。假如我们有分家机会，有几个犹大的话，神的儿女所有一切的需要，他们刚搬到一个地方，没有安全，不熟悉，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哪里买东西都不晓得，他们有生病病患或者什么事需要人帮助，教会有人帮助，这是犹大的工作，因为犹大是兄长。 立位人的工作是什么？立位人还要做事，还要做事师，做管理的。事师就是 judge。立位人要把神的话语教训给神的百姓。你知道有一年我到 New Jersey 去，讲完信息以后，那次我们讲立位人，题目就是立位人，不是讲这个，讲信息加时代的立位人。讲完以后，我几个弟兄在那边祷告，都是做领袖的。我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现在证明这三个弟兄都在侍奉神。当时圣灵感动我，我说你是立位人。那一个弟兄我说你是立位人，那一个弟兄我说你是立位人。他们问我说立位人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在讲立位记，讲立位人。到另外一个首领那里，我为了按手，主没有说他是立位人，主说他是犹大。我就告诉他，弟兄你是犹大。他回来我说，弟兄犹大是什么意思？我希望做立位人。我说不，主说你是犹大。犹大是爱弟兄，肯为弟兄舍己，肯为弟兄摆上，肯为弟兄担负责任的人，都是好的，都是神的祝福。神个人的选择不同。那么那个我宣告是立位人的三个人，现在有两个已经全职出来侍奉，都是我的好朋友。神的感动，神的恩典没有错，我们凭着圣灵感动说预言没有错。我不是天天说预言的，圣灵感动才有这样预言。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立位人呢？立位人是教导神的儿女的，立位人是做事实管理神的儿女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已经把27章讲完了，28章讲完了。最后当大卫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把所罗门安立下来。这一个是为神建造殿宇的人，他的名字叫太平的君王。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一件奇怪的事情，圣殿虽然是所罗门建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称作大卫的殿。神没有弄错，因为这些材料都是大卫预备的。在历代志上最后里面讲了大卫因为爱神的缘故，为神的家，为圣殿预备材料。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因爱神的缘故，他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29章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子3000他连得，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得。他为圣殿预备材料，预备木头，预备石头，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还有各式各样的宝石。不仅这样，他还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奉献给神。最后他再来劝勉神的儿女，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保罗说的太好，新约的保罗说，我在神面前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大卫也是一样，他说今日，他不是说有谁乐意将钱献给耶和华，将金子献给耶和华，将宝石献给耶和华，不是。大卫说今日有谁乐意将你自己献给耶和华。大卫的时代实在是复兴的时代。当他这样一呼召的时候，许多千夫长，许多百夫长，许多族长都出来了。他们不仅出来了，他们也把金钱放上，当然出来又钱也出来了。那么弟兄们，没有一个是勉强的。有些人奉献的，看见别人奉献不好意思他也奉献。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他们那里贴着某某人奉献建造会的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都贴在那里。我看怪不得建会所这么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公布名字嘛，就很多人不好意思的就放上了。这里圣经说每个人都是甘心乐意自己献给贡献给耶和华的，百姓就欢喜，大卫也欢喜，这个才是真正欢喜，神也欢喜。那你说好了，那就不奉献了，那也没办法。他们诚心乐意奉献给耶和华，大卫就为此感恩了，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呢？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现在很多教会在奉献之后要执事们走到前面来，牧师要给他们祷告，就是这句话。但是我不晓得有多少圣徒读圣经读到这一句。带领这个方式的人知道从哪里来，从大卫的话里面来，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也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讲出这句话来，很多人以后都学这个话讲，没有这个感觉。很多儿女都听了这个话奉献都没有感觉。我说的弟兄姊妹，不是不奉献，是没有感觉。他不觉得万有都从你而来，他也不觉得我是把所得的归给你，不觉得。所以虽然有奉献，我不是说弟兄姊妹奉献错了哈，虽然是奉献，不像大卫这里所讲的那样叫人喜乐，叫神喜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再来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是叫神得的满意的。所以保罗才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悦纳的，他的根据是从旧约来的。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大卫扫罗讲的话也不是，保罗讲的话也不是他想出来一句普通的话，是因为读圣经所读出来的一个属灵的感觉在他的里面蕴藏在他的里面，等到他讲的时候自然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捐得乐意的神，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悦纳的。但是弟兄姊妹，他的心不是在那些物质上面，他说什么？最后他祷告什么？他说求你使我们的心啊归向你啊，看见没有？18节，他说求你使你的子民心思坚定归向你啊。哦，大卫始终没有忘记侍奉的目的是什么。在他一生中间，他贵为君王，他不看重这些，他心为什么？就是为了侍奉神，只有一个目的，叫侍奉神。他的心为什么？就是要以神为中心，只有神为中心。他的心是以圣殿为中心，只有圣殿是他中心。他的心就是以约柜为中心，只有约柜是他中心。他的心是以神的话为中心，只有神的话是他心。他的心是照着神的心意要建立神的儿女，他的心只有把人带到侍奉里面是他的喜悦。他的心是完全奉献给神，只有奉献他才是他的喜悦。哦，无怪这一个人圣经里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他。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读了圣经，只是把圣经读完了，却没有发现大卫的秘密，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学习或者效法或者羡慕大卫，那我们读圣经有什么益处呢？但愿神怜悯我们呢，我们花的时间读圣经，我们花的时间讲圣经，不是喜欢讲圣经，是因为我们喜欢认识神的心意，喜欢进到神的心里面去看他要什么。等到我们发现这个秘密，就告诉给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以为这是神的心意，请你们接受我这些话。如果你们以为这是神所要的，你们应当接受神的劝勉，我们应当把神的话得来，并且照着遵行。让我们学习利未人的侍奉，在他的面前唱诗赞美敬拜。让我们学习做祭司，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那些跟神当中有间隔的，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的灵祭，能够除去他们中间间隔，叫他们归向神。他们是如果做弟兄姊妹中间是领袖，是属灵的领袖，是做族长的，是做一家的家长的，是做千夫长百夫长的，把弟兄姊妹带到他的面前，我们自己做榜样奉献给神。他是我们一生的需要，他是我们一生的目的和盼望，我们的侍奉就是他，我们的盼望就在他。到有一天圣殿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建造好了以后，我们这些被神所呼召的人，因着他的恩典在他面前有一点学习的人，都能够立刻进入他的殿中。哦，叫我想起马拉基书最后那句话，当他显现的时候，讲道主的显现，那个使者要忽然进到他的殿里面，不仅神主耶稣自己忽然进到他的殿里面，所有的利未人所有的祭司都已经安排在殿里面侍奉。我们当把当得的赞美敬拜感谢荣耀爱戴颂赞能力权柄智慧丰富都归给他。哦，神啊，我爱你，像大卫一样我们愿意爱你。哦，主耶稣， 哦，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你，愿意祝福这个人，叫他的心完全归向你，向你借着大卫的祷告，愿意看见他的百姓心都归向耶和华。哦，为了这一个荣耀的大卫，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耶稣基督啊，你也是那一个荣耀的大卫，要叫我们的全心都归向你。我们也记得你的应许，到那一天你要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叫父亲的心也转向他的儿女。主，这是指着你自己的心说的，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在旧约里面你用到大卫，主啊，今天真有多多少少的人需要看见大卫，需要学习大卫所学习的，好叫我们的一生在你的面前可蒙悦纳，叫我们全心全意归向你。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子民，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叫我们懂得耶稣基督的心，叫我们能以他的心为心，叫我们能在你的旨意里面生活。主啊，愿你祝福这个教会。哦，只要有一天我们能在这里宣讲你的信息，哦，愿你的灵不断地把你自己心意启示在这里。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我们把敬拜感谢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